看这段经文，其实很长时间看耶稣就回他们老家。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也提到了说，这个耶稣回老家的时候，他说先知在自己的家里不受欢迎，这是这个耶稣讲的这段话。但是我不明白他们就开始他们非常愿意听，他们说这个耶稣讲的是有道理的，特别好，最后他们开始反对耶稣基督。我觉得是我们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但看福音书，看别的书也是同样的。我觉得它就像一个拼图一样，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他提到的事情全放到一起，我们会真的明白。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情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他当时的背景啊，这些我们真的不清楚。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说耶稣到了拿撒勒，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寻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着读圣经。我们知道耶稣他去他们的老家，对吧？这是他去他们老家，去他们在那个圣殿里，在这个会堂里跟他们分享的主的话语。我觉得他分享的是十七节告诉我们，他说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耶稣展开预见一处，写着说，主的灵降临在我身上，他用膏抹我，叫我传福音给穷人听，差遣我以后伤心的人。我说我觉得他只是耶稣基督，就我们也曾经看过那个耶稣传那个电影，也是同样的这段话语，也是进了会堂的时候，耶稣蒙上那个头，把这个圣经打开了，把这以赛亚说这段经文打开了，耶稣就开始读。他说这个读完的时候，他说二十节说，耶稣卷上书递给会议，自己坐下，会堂上的人都注目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方才听的经今日应验了吗？我觉得他是耶稣基督把这个经文读完之后，读完了之后怎么办，他就坐下来之后问这些人，对吧？问着这些人，这些人开始那时候开始有些人吵有些人坐着说话。这是耶稣传是看的是这样的，那个电影是这么写的。你看二十二节，他说众人都称赞他，听他口里所讲有恩惠的话。我觉得这句话，我们说第一，我们说这个耶稣在那个会堂里讲那个圣经的时候，别人听的时候，他说这有恩惠的话，是我觉得这些经文，我觉得不但那时候人愿意听，我觉得现在要去一个地方，去一个人多的地方，不去教会讲，去一个人多的地方，你要讲这段话，我觉得人肯定会愿意听。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传福音给穷人听，差遣我以后伤心的人。他说这个不但给穷人听，穷人是什么？穷人是有需要的人，对吧？有需要的人。还有他说以后伤心的人，我们知道人在伤心的时候怎么样，就需要人医治他，对吧？就需要人帮助他，把他的这个就是给他一个安慰的心，他会特别这舒服，他会愿意听，对吧？如果你要是碰见一个人特别伤心，箴言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人对伤心的人唱歌，犹如冷天脱衣服，又如肩上倒醋。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非常伤心，你在他面前唱一下美妙的诗歌，你觉得他愿意听吗？我觉得他肯定不愿意听，他心里特别难过。但是呢，如果一个人是非常伤心，你要去给他一个安慰的话，怎么样？他会非常愿意听，对吧？我觉得同样是这样一个道理。第十九节十九节说，告诉被囚的得释放。他说被囚的得释放，这是好事情吗？也是一件好事情。囚犯只要这一说释放的时候，你觉得高兴吗？我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囚犯是被这个释放出来了。但是我们不说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个圣经中，这个我就看那个法老就把这个约瑟放到那个监狱的时候怎么样。约瑟也是同样的，他连也不洗脸，也不这个刮胡子，就这坐在监狱里。一说这个，后来这个有一个那个同样坐监的有两个这个纠正和那另外一个人，他们出去了之后，告诉那个谁，告诉法老之后，需要给他解梦，需要把约瑟带出来的时候，怎么样？要带约瑟出来的时候， 约瑟非常非常高兴，对吧？赶快换衣服怎么样？他去刮胡子啊，他理发呀，更换衣服啊，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他说这个告诉被囚的得释放。耶稣讲这个道理好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他被囚的得释放，人是愿意听的。还有呢，瞎眼的得看见。我们知道瞎子只要能看见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圣经在马太福音20章，他说瞎子说，主，我们要眼睛能看见，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瞎子只要眼睛看见，别的什么的都不需要，对吧？你给他很多钱，他觉得还不如他的眼睛能看见，是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受压制的得自由，受压制的得自由。当时这个以色列国是受这个别人的压制，对吧？说有自由了，他们高兴吗？他们也愿意听。他宣扬天主悦纳人的信念，我觉得讲这些是特别特别好，人是特别愿意听的。你说为什么耶稣讲这些呢？因为这些人都是有需要的人，这些人如果没有需要，他们不愿意听。你看众人都称赞他，众人一听这些，哎呦，这些是好，都是完全是好事情。只要这些事情应验的时候，他们非常愿意听。我觉得是也是比较有意思。在这今天我们去外面跟人讲这些，人愿意听吗？我觉得很多人会说的，哎呀，这你讲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人会非常鼓掌，会说，哎，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是应该接着讲。我觉得这耶稣基督也用这种同样的方法讲这些事情。他说宣扬天主悦纳人的喜年。我觉得在这里他说说这个众人都称赞他，听见他口中所讲有恩惠的话。我们知道恩惠的话是什么意思？给人有好处，对吧？有好处的事情，是帮助人的，这些是比较好的。他说在这个19节说宣扬天主悦纳人的喜年。我们知道这个是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明白这个事情。你说是怎么明白呢？只要他提到这个喜年，他们也愿意听。在圣经中二十五利未记，我们看一下利未记25章，利未记的25章，利未记25章，就我们在这把这些拼图对到一起会明白主的话语。利未记的25章，这个犹太人他们特别对这个新年是比较敏感的。我们看一下25章，应该从第8节开始。他说你当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77年，计算七个安息年，共为49年，7月初10日就是赎罪日，当事人在你遍国垂脚，大发声响，当将第50年当作圣年，宣告国内的一切居民可以自由自在。你为你们当守的喜年，这年夜归本主，各归本家。这50年需当作喜年，不可耕种，不种而生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园，葡萄树所结的葡萄不可摘取。这是喜年，需当作圣年。田亩自生的物，你们大家都可以供吃。这喜年，产业各归原主。若卖与人的地业，或卖人的地业，不可彼此欺骗。或买或卖，都从喜年后计算，还有多少可以收粮食的年数。年数多，价值变大；年数少，价值变小。因为人卖与你的就是这些年可收的粮食，不可彼此欺骗，当敬畏你的天主。我是主你们的天主，你们当谨守遵行我的条例法度，这样你们必可在那地安然居住，地必有出产，使你们可以吃饱安然住在那地。你们若说这第7年我们不耕种田地，不收粮食，是什么呢？我必在第6年降服于你们，使第6年的粮食租用3年，第8年你们可以耕种， 也可以吃陈粮，到第八年的粮食收藏了，直到第九年之初，地不可永卖于人，因为地是属我的，你们在我面前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当许人赎他所卖的地。你同族中若有人因穷乏卖了地业，若有本族的人也来替他赎，便可以由他赎他本族所卖的。若没有人替赎，自己能赎，足能交付赎价，便从卖的那年计算已过了多少年，将所余的年数价值都偿还卖主，然后业归本主。若自己不能偿还，这所卖的地业当存的买主手里，直到昔年，到了昔年他业方归本主。我觉得他说这个昔年对这个以色列他们非常敏感，昔年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你要看这个利未记这段时间，他一说这个昔年，他们都非常非常高兴。你说为什么呢？他们做这个奴隶的要怎么样？要释放了，要释放做什么？要回家。他们的经济怎么样？要平衡，对吧？经济要平衡，要做这样一个体系。还有他们出售那些土产怎么样？要归回原主。他说债务要怎么？如果我欠别人很多债，到这新年的时候怎么样？债务一笔勾销了，可以自由自在的。你觉得这个事情好吗？就是这个新年，我觉得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如果我欠税目是二十万，所以到这个新年我太高兴了，不用还了。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犹太人对这个新年是非常敏感，他们非常愿意过这个新年。我知道耶稣基督讲的这个以赛亚书第61章，我们也过去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也是提到这段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受膏的说：“主天主的灵感动我。”主用以赛亚61章第1节第2节，主用膏抹我，使我传福音与贫穷人，差遣我医治心伤的人，报告被掳的必得释放，报告被囚的必得出监牢，宣告主的恩年。我们知道这个新年的开始，这个利未记提到了新年，在这里提到了恩年。我们知道在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福音书也提到了这个新年，对吧？新年它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他说这个但是第二节我们发现和这个第二节经文后半部分和前半部分不一样。你看，宣告主的恩年，恩年是全是恩典，什么不用做都非常好，都自由自在，对吧？都不这个被囚的出监牢了，被这个眼瞎的能看见了，这些都是恩典，都是好的事情。你看后边说，宣告我天主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我们知道后边说和前面有区别，对吧？前面说的恩典，后边是报仇的时间，是审判。前面说的恩典，恩典时代。我们还回到这个路加福音，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当时在这个背景里给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这个在这个四章他说这个在18节他说用膏抹他，叫我传福音给穷人听，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告诉被囚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天主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当时给他讲到这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愿意听，对吧？他们都注目看耶稣基督，看耶稣讲的这件事。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说恩年，说这个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恩年，这说这个昔年。我们知道是也是这个在告诉这个犹太人，我觉得耶稣基督给他讲这段话的时候，他们愿意听，说都是好的事情，说是有这个祝福的事情，有这个福音有听啊，有这个有好事情啊，被囚的释放了，可以自由自在的。他是宣扬天主悦纳人的昔年，就是这个时候是恩典时代。告诉以色列，你说他们愿意听吗？他们特别愿意听。你22节说，众人都称赞他。众人一听，这是非常好。这个听他口里，听他口里所讲 有恩惠的话，甚为稀奇。但是他一听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呀？非常非常高兴，对吧？说，他口里讲有恩惠的话，说有好，对我们是，意思是对我们以色列人是，对我们犹太人是有好处的。但是后边说甚一位稀奇，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觉得他们这开始是赞美他，但是我觉得他们开始有一方面赞美他，一方面是怀疑耶稣基督，怀疑他什么呢？怀疑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也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们开始怀疑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他们看耶稣基督讲的有道理，但是他们看耶稣的出身呢，看耶稣的在这个自己家乡长大，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呢？讲的有道理的事情，他们开始怀疑耶稣基督说有稀奇的话，对吧？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意思在心里说，虽然你讲的有道理，但是呢，看你的出身，我有点怀疑你讲的，对吧？在我们这个中国人，我们也会说，哎，他讲的有道理，但是看他的背景，看他说有问题，对吧？我觉得是这是耶稣遇到的事情。还有第二十三节，耶稣说，你们必因俗语向我说，医生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自己家乡里。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你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提到加百农，当时我看这段经文，我说提到加百农的事情没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在加百农做了什么事情呢？你要看马太福音，你会知道耶稣在那做了什么。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五到十三节，有一个百夫长近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患瘫痪病，在屋里躺卧，甚是疼痛。”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到我家，我不敢当，只求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因为我熟人管，也是兵属我管，叫这个人去就去，叫那个人就来，吩咐我的仆人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遇见过。”在这里看到什么呢？耶稣到加百农的时候遇见一个人，肯定不是以色列人，对吧？你看的第十节的时候，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意思是这是我们知道这是罗马人，对吧？可能是罗马人，罗马人在那住着，他管很多人，是这个罗马这个营里的百夫长，他有很多很多的仆人，所以他说以色列人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个他说提到加百农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最后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起，凡将本国的子民赶逐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与你成全了。”他仆人立时就好了。在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究竟在这个加百农做了什么事情呢？是开始医治一个百夫长的仆人，对吧？治好他的病。我们再看一下马可福音，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做了什么事？马可福音二章一章，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一章二十一节说，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听他的教训都甚诧异，因为他教训人正如有权柄的人，不通那经士。在会堂里有个被鬼附着的人，喊叫说：“拿撒勒的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我晓得你是谁，就是天主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做事，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邪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着就出来。众人惊讶，彼此说：“这是怎样的人？这是什么新道理？”因为他用权柄吩咐鬼，鬼也听从他了。耶稣的生命就传遍加利利的四方。在这里我们看他在哪里，在这个加利利的加百农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就开始会堂里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开始赶鬼，对吧？他把那鬼赶走了。看一下第二章，过了几日，耶稣又进加百农，人听见他在屋里，有许多聚集，连门外都没有空地。耶稣对他们讲道，有一个患瘫痪的来见耶稣，那四个人抬着，因为人多不能进去，就拆那房顶，既拆通了，将患瘫痪的人连床都卸下来。耶稣见他们这样信他，就对瘫痪的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最后说什么？叫这个人拿他的床子嘛，叫他回家去，对吧？对第九节说，对瘫痪的人说，你的罪赦了。我说，起来拿你的床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现在叫你们晓得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痪的人说，拿你的床回家去。那人立刻走了。所以他在加百农做了什么事情？瘫子行走，还有呢，治病赶鬼。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加百农做这些事情是奇妙的事情啊，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一般的人他们做不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你说这个在这个这段经文，耶稣回老家的时候他做这事情吗？但是耶稣基督讲完上面的一段道，然后他就这个站起来就说，他说这个你们必须以俗语向我说。我们知道这个那时候他们说了没有，但是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已经知道他们的思想，对吧？他说我一定是耶稣基督，他的意思是我给你们讲完这道，你们肯定会说这个应验了吗？应验在我身上没有？应验在我们老家没有？他说在加百农你做了什么事情，现在你在这个我们面前也做，让我们看见。他就这个意思，他说我听见你们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行在自己家乡里。他的意思是，说这些这个听众说，耶稣你讲的比较好，但是呢，你这个神迹其实你也没有行理，对吧？当时你在加百农医治赶鬼，治好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今天你要行在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老家这方面的事情，你要也要在我们老家实行这个神迹奇事。所以这个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本乡被人敬重的。耶稣也提到，他说这个回老家的时候，人开始不尊重他们，对吧？人开始不尊重他们。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在老家没有行这个神迹奇事，没有行这个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那些人要这个看这个神迹奇事，耶稣基督说什么？说这个邪恶的时代，对吧？说你们看不到什么神迹奇事。这是耶稣基督给他们讲完道，他们在心里要问这个加百农的事情，叫耶稣实行。耶稣没有回答他们，也没有实行。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没有先知在本乡被人敬重的。说这个在这个24节，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本乡被人敬重的。耶稣说，开始我们知道这在我们中国人我们会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说这个实在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给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是你真正叫他相信的时候，你说完了之后，你得要强调是说实在的话，对吧？我觉得是耶稣回老家的时候，人都开始看不起他，人都看他什么，说是你是木匠的儿子，说你的妹妹都在看那个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这一点我们都能看到什么呢？耶稣回老家的时候，人都开始看不起他，知道这个他是没有学问的，没有这个没有这地位的一个人，去的回他们老家给他们讲道。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在家乡是不被人尊重的。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圣经中看到这些道理。你说这个现在这个传福音给这个老家人传福音容易吗？我觉得有的时候没那么简单。你说中国人给中国人传福音容易吗？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有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不信主的人要看这个，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主，你给他传福音，他要先看你什么呢？看你的世界观，还有呢，特别是看你的经济条件，还有呢，看你的生活水平怎么样。特别回老家的时候，首先不信主的人看你这样，还看你什么呢？看你的车多少钱， 对，如果你买个特别便宜的车，他就知道你的钱不多，你钱多不会买一个非常便宜的车，对吧？还有他问你在外面的在哪个城市住，你在哪个城市买的房子有多少平米？这是人首先的是这样的对你的一个评价，这是这个不信主的人首先给你下一个轮廓。如果你是这些你如果超过他了，他会要听一听；如果你还不如他，他在心里一定会想一些事情，他也在心里他已经开始拒绝你。他说你还没有我做得好，你为什么给我讲这些？在人首先给你个框框，已经不愿意接受你，就像是这段经文一样。22节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说这就是他在外面没法混着才回来的。我觉得回老家讲福音特别不容易。还有呢，信徒怎么看你呢？看你讲的和他心意不合意，还有呢，看你讲的教义和他是差多远。有的时候真的是帮不了他，有的时候你会得罪人的。我觉得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回老家，回老家有一个人，他就去了北京要旅游，去他们的亲戚家要旅游。他说，就我们在这个在教会里生活，一直有教会的上来我们教会看一看，来我们教会看一看。那个人是经常给在老家也给人讲过道的人，也讲过圣经的人，但是没有去教会，我觉得我都给他得罪了。我就跟他说了一些事情，他就不太懂了。他就说这个教会，后来这个是好像是个周四我们一块去的参加聚会了。但是参加聚会，他的心里不高兴。后来就我跟他说一些事情，我说你这个给别人那个讲道传福音，这是好事情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这个这样做的话，你这个见证没有了，别人会不信任你。他开始心里不舒服了，他觉得我开始批评他了。结果我发现这个人过了几年的开始真的没不再讲道了，开始跟教会的人闹矛盾，最后的离开了主。说是信的，但是我觉得他是不信的。他说这个我们讲道是跟别人讲的，我说你这个完全不对的，你讲的再好，你的有些事情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跟别人怎么讲啊？没法讲。他说我们在老家一讲了2个小时，我说你说那个时间是没有用的，讲几个小时，问题是你没有实行出来，你讲的是假的。最后他开始生我的气的，他就开始最后他不又现在到现在他都不跟我联系了。我觉得真的是，去老家的时候会得罪很多人，还有那些传道人也会得罪。有一次我记得我回我们老家去，我去讲道呢，其实也没有准备，就是那个人到那看见我，他就老是叫我讲道。然后讲完道了之后，我觉得他们那些传道人不太高兴，为什么？我就讲了，我说这个圣经说这个传福音是好事，讲道是好事，但是呢。我就讲的那个讲的一例，我说他们的孩子也是不聚会的，不这个不参加聚会的，这个是可以讲，但是不太好，见证是不太好的。我说这个人都现在都追求，其实他们的孩子都在外边，没参加过聚会，但是他们都说他们信主了。有一个问题是他们在家讲到他们的孩子是一年参加一次，可能过年是听一回讲到，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没有信的。我觉得下一代是没有基督徒了，这我在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那些传道人听完之后不太高兴了，但是就是这样的。我说你这个孩子出在外边，最起码你得找一个聚会的地方，对，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他就说他孩子工作不错，怎么怎么，买了这买了那，说了很多。我就我后来我他说了这些事情，他。但是他说知道讲的没错，但是心里不高兴。对，这时候能看到这些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回自己老家的时候讲到是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也看到这样的问题，对吧？ 耶稣也知道是说一个先知在本乡不是不被人尊重的，人是不看重自己的老家的先知，人看不会看重的。所以我们中国呢那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对吧？外来的和尚好年轻，他也不了解，对不对？所以很有道理。所以这个，所以耶稣基督也是用这种方法。耶稣回老家讲道的时候，你看他们的反应。25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不下雨，有3年零6个月，遍地大饥荒。那时候以色列百姓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以色列的寡妇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大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在这里我们能想到什么呢？我开始我看这段经文，你看下面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提到了以利亚，提到了以利沙，他说以色列百姓里有许多长赖的，其中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只有叙利亚国的乃曼得洁净了。会堂的人听见这话就甚发怒。他们当时我这个一直看这段经文，我不明白耶稣一将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候，他们去到别的地方，跟那些寡妇们怎么样帮助他们医治他们，对吧？给他们这个后来以利亚以利沙都行了非常奇妙的事情，寡妇没有这个粮食吃，最后以利亚到那时候说你要给我的粮食，对吧？你要给我粮食，你剩一点面你先给我做饼，做完饼了怎么样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面都有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事情。还有以利沙的时候有一个长赖的人，也是外邦人，叙利亚国的乃曼。最后他开始见这个以利沙的时候怎么样，开始洁净了，开始好了。所以我说这个当时耶稣基督给他讲这两个故事的时候，为什么他们生气，我就不明白。我说这个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个他提到了说这个当时以色列国也有这样的人，他没有医治他们，对吧？以色列国说也有这个寡妇，当时这个以利亚没有去。还有呢，以利沙的时候说当时以色列国也有长赖的，他没有得到医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开始生气。我发现一个问题是在这里提到什么呢？他们为什么生气呢？他们提到外邦人要开始祝福得到福气了，对吧？外邦人开始怎么样？外邦人开始有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了，外邦人开始得到天主的祝福了，所以他们非常生气。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耶稣基督给他讲完这件事情，他们生气的原因我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耶稣基督没有和他们说，但是讲这些道理的时候让他们知道天主有一天会抛弃他们背逆的以色列民，对吧？外邦人有福音听了，外邦人开蒙福了，外邦人有好消息了，所以他们开始生气。这个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你们不愿意接受我，有一天福音会临到外邦。他就举了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当时他们做那些事情，让他们知道如果你们不信靠我，你们不接待我的时候，不接受这位救主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时候怎么样，有一天福音会临到外邦。所以这个犹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们为什么拒绝呢？他们耶稣基督在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有一天这个福音会临到外邦。所以这些犹太人怎么样？他们非常非常骄傲，他们非常排外，对吧？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他们不愿意悔改，他们觉得这个木匠的儿子讲出这样的道理，他们非常非常生气。我觉得很非常和现在也是同样的，他们是怎么样？他们觉得这个人是必须靠自己的能力才能传福音，我觉得很有道理。他们觉得如果一个农民讲出来这个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他们有点怀疑，他们有的时候讲他们的错误的时候，他们开始生气了，对吧？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同样得靠这个福音得救，靠耶稣基督得救，这是必须的。他会堂的人听见这话就甚发怒，起来赶逐耶稣出城。那城造在山上，他们将耶稣拉到山崖要推他下去，耶稣一直从众人中间经过就去了。所以也是同样的，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同样的，有很多人愿意听什么？愿意听恩惠的话， 愿意听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不愿意接受什么，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审判，还有不愿意接受这个别人如果责备的话，人是不愿意接受的。很多人愿意听一些好听的话，不愿意接受真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对吧？我们真理和这个和恩典和真理，圣经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真理和恩典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都是从耶稣出来的。所以我们说了，这个耶稣基督在回老家的时候讲这些道理的时候，人不愿意接受有几点。第一是看到他的约瑟的儿子，看到他的学历不够。第二看到什么呢？他讲的教义不符合犹太人，他们开始反对他，他们就非常恨他，开始怎么样？开始向他发怒，就要推他去山崖。这是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状况，这些是我们已经遇到这些事情，已经也社会也是这样看待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传福音现在也有一个道理是，已经耶稣基督当时这个时代已经发，那时候已经发生了，现在还发生吗？还会发生。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些事情什么，还有第三种，还会遇到三种人是什么人呢？这是我们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也会经常有的。有一些人是愿意做一个好朋友，不愿意信主。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浪费我们的时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看不透。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遇到这样的人怎么办？我觉得也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跟他们讲清楚、讲明白。他们如果不，他说会堂的人听见这话，就是甚发怒。有两种方法，一种人接受了，一种人生气了。对，这是肯定会遇到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如果不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如果一直跟他们来往的时候，真的是特别麻烦，浪费很多时间，结果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对就像那个得不到人，所以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祷告，看是不是天主的旨意。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这样的，他希望我们在一块玩啊，这些都能做，别的他不愿意跟随主。我觉得真的是有问题。